杨建立博士，美国总统拜登要求90天内提交调查病毒起源报告，这个截止日期呢，即将到期了。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是动物传播还是实验室泄露，那么这个调查病毒起源报告它的意义何在呢？你的看法？
新冠病毒啊，在全世界已经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而且今天还在肆虐着世界。这是100多年来，可以说甚至是1000年来，都可以说最大的一个疫情之一了。像这样的疫情，如果人类不搞清它的源头，它是如何发生的，那就对于未来的人类是个巨大的威胁。因为同样的病毒可能在某一天，在某个地方忽然就爆发了。整个人类都置于这个危险之中，甚至整个人类都可能毁灭啊！所以呢，从哪个角度上讲，溯源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知道，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设置各种障碍，对于这个国际社会对于这个溯源进行调查。那我们知道，这个今年年初，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到中国去做了一个调查，但那个调查，我们现在也都知道了，就是在中国的控制下进行的，而且这个国际的科学家，尤其是美国的科学家，谁能进入这个调查组，都是中国政府控制的。那么，这个整个调查的过程目前也不能公开，而在这个调查结束以后，世界卫生组织勉强的做了个报告，认为这个疫情的发生是自然发生的，也就是动物到人身上的一个自然的这个发生的一个过程。啊，基本上排除了实验室泄露，但是最近一些科学家通过各种的线索，更多的发现，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结论可能不可靠，因为它整个过程可能是有问题的，包括一向和中国政府进行合作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都感觉不能接受，所以他在这个报告报。这个结束完以后，他马上提出来要进行第二次的调查，因为他觉得中国政府没有分享最原始、最重要的证据，数字，那这样的话，这个报告的可信度就非常非常的差。那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所以任何国家在这方面进行呼吁和采取任何的努力，想对这个病毒的源头进行调查，我觉得都是正当的。
那么，中国官方新华社8月18号的报道说呢，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一些政客炮制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实验室合成论。如果真的相信这些阴谋论的话，美国应该首先自查，因为多项科研成果和专利信息显示，美国专家拉尔夫·巴里克是合成冠状病毒的第一人。对于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中国政府从去年的2月底开始就进行了一系列的，现在看起来是非常有计划的甩锅行动，就是很明确，这个疫情的爆发是在武汉，而且像这样的大规模的疫情的爆发，它不可能说是在某一个实验室，而且甚至中国政府讲是有军人带到中国去，如果是在这个实验室爆发，那就是周围一定会有这个。我们所看到的武汉的爆发的情况，或者是有军队军人给他带到中国去秘密的封闭，但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去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这个过程是非常危险的，几乎就是如果说是阴谋论的，这可能是最大的阴谋论。所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进行甩锅，到了今天为止，就是他说应该查美国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还有专门提出来的巴利克这个教授，因为他做过好像是这个病毒增益的研究，曾经在德特里克堡工作过等等，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一种这个指责吧，说病毒可能最早发源在美国。这些指控吧，为什么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真对待？因为它太不靠谱了。如果说阴谋论的话，这都是最大的阴谋论，对吧？所以卫生组织也没有认真对待，美国也没有认真的回应，所以中国政府所做的这一切，在国际社会是没有任何信誉的。但是呢，它在国内的政治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最近你可以看看国内的一些文章啊，非常符合这样的这个情绪和调子，就说美国病毒来栽赃中国等等，把这个放到一个大的国际政治的环境里进行论述，这样。 非常切合中国的民主主义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一套的做法，包括他的这个假信息战，他的这个无根据的指控啊，再加上所谓的战狼外交，实际上都是符合国内的这个政治的需求，在国际社会是没任何信誉的。
那么对于所谓美国施压世卫组织和谭德赛总干事尽快启动对华第二阶段溯源，并联合盟友必要时在世卫框架外推进第三种独立调查的这个记者问，赵立坚18号说，如果报道属实，这就是美方蓄意搞有罪推定的自供状，美方在意的并不是事实和真相，而是如何消耗和抹黑中方，美方搞政治操弄的野心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吗？你怎么看？
我觉得任何国家，咱们一开始就讲了，对疫情的源头，疫情这个病毒是如何发生的都有兴趣，而且必须去了解清楚，不仅仅是美国一家，那对世界卫生组织施压的也不仅仅是美国一家，世界卫生组织目前的领导层，包括他的大部分的一些科学家，现在都不能够排除实验室泄露的这个假说，啊，两种假说都不能排除。世界卫生组织领导层也自动的不能够接受他的专家组所做的第一次调查，他觉得太不符合专业水准了。这个太影响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信誉了，所以这不是一家哪一个国家要操纵啊，把这个溯源政治化，这是人类的共同的一个利益的，攸关人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说每个人都应该关心。那这个如果说为什么要调查中国，说这无罪推定还有罪推定，不是，是因为你疫情首先在武汉爆发，而且武汉又不是蝙蝠的原生地，那肯定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带到武汉的，带到武汉是怎么发生的，这件事情人们要知道。如果这疫情是首先发生在美国，我相信美国会非常开放的邀请各国的科学家来进行调查，因为它发生在中国，那就基本上可以断定就首先是发生在中国，但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要去了解。比如说如果是发生在美国的话，那一开始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疫情的爆发，那有的人这个被感染了以后就会当作一般的感冒去到医院里去看，那自然的就把这个传到个医生了，那首先在某个医院就要爆发出来，这就是正好是武汉发生的情况，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生这种状况。所以中国政府的指控说你应该调查美国，你应该调查意大利，你调查其他国家，没人采信，就是因为太不符合常识了。
最近呢，奥巴马政府负责核化学和生物防御项目的国防部助理部长安德鲁·韦伯呢，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呢，称中国的阴谋论是毫无根据的。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揪住德克里克堡这个事情不放呢？
因为从第一天起，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个疫情源头的这种调查，因为你可以设想，习近平是最想知道是如何怎么发生的了，他最想知道这个源头是什么，他最想知道，因为发生在中国嘛，所以呢用他的这个现代的这个权力，以及调动中国资源的这种能力，以及中国的生物研究的这种水平，经过这个一年半的这种调查，我相信中国政府已经知道源头是什么，这个病毒是如何发生的，所以他从他知道那天起他就开始掩盖，因为他知道迟早有一天这个国际社会会提出来追责的问题，因为这个追责源头调查是科学问题，追责就成为一个国际政治问题。虽然中国政府现在很强硬啊，使得这个国际政治的很少有人能够对他进行实质性的惩罚，但是他没人能够保证未来某一天国际社会不会走在一起，或者出现某种状况人们就提出追责的问题，所以从第一天起中国政府就非常担心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他现在可以说是一种战狼外交，是一种防备性的，可以说是先这个把锅扔给其他国家，然后搅乱，让这件事情呢不能够成为一个国际社会上的一个共识。那德特里克堡呢是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武器的研究基地，至少是在60年代70年代是这样。那么这个实验室呢以前也出现过病毒泄露的这个事件， 那这个和中国实际上有合作的巴克利教授啊，曾经在这个实验室啊工作过，他现在是北卡罗来纳的大学的教授，他实际上和中国的研究人员是做过合作的，所以中国研究人员知道他以前做了一些研究，因此他就锁定这个实验室，就说啊，这个实验室实际上是对这个病毒进行了增益研究，也就是把一个本来不感染人的一个病毒，试图在实验室里跟增加能力，让它能够感染人类，使人类能够早点找到防御的这种啊方法啊，这种叫增益研究。所以巴克利他说做过这种增益研究，做过这种合成研究，而且德特里克堡曾经是美国军方研究生物武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室，所以这些因素就造成了中国的非常方便把这个目标对准了这个实验室，然后来展开他的阴谋论。
谢谢杨建立博士。
好，谢谢。
以上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